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9号，公元2014年8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林州县抗议开矿藏人遭判重刑；法国议员撰文呼吁总统停止与中国的经济外交；流亡藏人导演荣获国际新兴导演奖；萨热师范学院第八次西藏文化研讨会开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抗议中共政府以建设水利枢纽工程为名大肆开采矿产，破坏生态环境而遭捕的西藏林州县庞多乡六名藏人已被秘密判处重刑。本台早前报道，中共当局从1998年开始在西藏林州县庞多乡境内对各种矿产资源进行初步勘探，并防止当地藏人进行抗议，曾特意宣布为本地无业藏人提供工作机会等。但正式运行采矿工作后，当局不仅没有给当地藏人参与机会，相反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当地藏人多次请愿无果后，2011年4月份被迫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试图阻拦破坏生态环境的采矿项目，但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镇压，并拘捕了当年30多岁的阿旺义西、白马杰布、边巴坚参和曲尼维瑟等藏人。当时边巴坚参还遭到暴力毒打，从此这些遭捕藏人一直失踪，下落不明。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瀑布向本台介绍说，
他在边巴达的公共绿色的老中医这么大接许多。
因抗议开矿而遭捕的西藏林州县庞多乡藏人白马、贡嘎、阿旺义西、曲尼维瑟、边巴杰布和白马杰布失踪近一年多后，家属才获知他们已经被秘密判处8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白马和贡嘎被非法判处12年徒刑，阿旺义西、曲尼维瑟和边巴杰布被判11年徒刑，白马杰布被判8年徒刑。目前，他们被关押在拉萨扎奇监狱中服刑。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网报道说，西藏林州县庞多水利枢纽工程于2009年7月15号正式开工，总投资达45.69亿元。最后一台发电机组于上月24号经72小时试运行后，该工程4台机组实现全部投产发电，这将对增强城市防洪和改善城乡供水能力、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然而，西藏林州县庞多村藏人却反对当局以建设水利工程为名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强迫民众集体搬迁等严重影响民生。瀑布继续表示，中共政府是从2000年开始在西藏林州县境内为建设所谓庞多水利枢纽工程做前期准备，包括炸山开道、铺路搭桥等，同时以修建水利工程为名随意掠夺矿产资源，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民众生活。在此期间，当局还警告说，这一工程直接受中央政府的指导，若有藏人反对，将以政治罪进行处置等。此外，中共政府从2005年开始在西藏林州乡卡孜乡董村境内为新建开矿公司，强迫卡孜乡董村牧民搬迁到别处，并从2006年开始每天都有10多辆货运大卡车不停运送矿物，同时随意排放污水， 导致当地森林、草地和水源严重污染，大量牲畜死亡。虽然当地藏人曾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请愿，希望停止开矿项目，但中共政府不仅没有理会藏人的合理诉求，反而将民众的请愿进行政治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国国会绿党领袖诺埃尔·马梅尔和绿党参议员安德烈·盖托林近日联合撰文呼吁总统奥朗德维护国家形象，停止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外交。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年三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法国展开访问，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荣军院举行欢迎仪式，并在爱丽舍宫设国宴款待了习近平和其夫人彭丽媛。昨天8月4号，法国独立信息网站89街刊登了由国会绿党领袖诺埃尔·马梅尔和绿党参议员安德烈·盖托林联合撰写的文章《法国停止与中国的经济外交》。两名议员在文章中表示，总统奥朗德此次倾其所有以最高规格接待中共国家主席一行，看重的是双方在汽车、航空、核能等领域的贸易。文章进一步指出，要实现法中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平等，中方要求法国禁止公开讨论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和中国民主人士遭迫害的情况，也禁止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的访问。文章强调，我们不能沉默民运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屠杀25周年，以及成千上万的人遭受镇压、酷刑及政治暗杀。文章最后，两名议员呼吁总统奥朗德为了改变其目前的国际形象，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将在法国举行的第7届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组织大会，以示对民主人权的支持，呼吁总统奥朗德停止与中国的重经济外交，停止这种破坏法国国家形象的事情再发生。同时，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也证实，第7届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将在法国举行，但暂时还没有确定大会的举办日期等具体事项。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纪实影片《带藏人回家》于日前在美国举办的亚美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影片导演流亡藏人丹增次丹获得了电影节新星导演奖。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第37届亚美国际电影节于上月24号在美国纽约的亚洲协会中举办。在这次为期10天的电影节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西藏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多部影片中，主办方精选出18部长片和33部短片进行放映。旅居美国的流亡藏人导演丹增次丹为记录流亡藏人艺术家丹增热卓从西藏境内运出数十吨泥土在达兰萨拉举办展览而拍摄的纪录片《带藏人回家》，有幸被选出在电影节上放映。同时，影片导演丹增次丹还获得了本届电影节新晋导演奖。流亡藏人导演丹增次丹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带藏人回家这部影片于去年10月份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放映后，现已在多个国家中进行放映，获得了法国和美国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同样得到了各国民众的喜爱和支持，使自己深受鼓舞。 丹增次丹表示，影片除了记录流亡艺术家丹增热卓生活故事外，还反映了每一个流亡在外藏人的故事。因为面对中共当局的强权高压统治，流亡在外的藏人们都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与境内亲属相聚在雪域故乡。据了解，西藏纪实影片《带藏人回家》曾在第27届法国费帕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欧洲青年评审团奖，也曾被选入第22届布里斯班国际电影节。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萨热西藏师范学院举行的第八次西藏文化研讨会于今天正式开幕。此次研讨会主题设为《论西姆拉条约》，而与会各界均认可了这一主题对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今天8月5号上午9点，萨热师范学院西藏青年会分会在该校大厅中为第八次西藏文化研讨会举办了开幕仪式。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静美、法国著名藏学专家克劳德亚比、萨热师范学院历史教师索南兼参，以及数名流亡社区中的藏人学者专家，与包括诺布林卡学院、瓦热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等印度各大西藏高等学府的30多名学生代表一同出席了开幕仪式。活动主办方萨热西藏师范学院青年会会长丹巴达杰在仪式上致辞时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主题。
我是丹巴达杰，
他指出，流亡社区中就西姆拉条约进行的专题讨论、发表的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论文等屈指可数，因此对那些以母语进行研究学习的流亡藏人来说，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成了西藏历史中的一段空白。而为了填补这一空缺，主办方选择了西姆拉条约作为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据介绍，研讨会主办方此次邀请了流亡社区中15名用母语写作研究的专家学者，在3天的时间中介绍各自就这一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互相交流学习，给关注这一主题的藏人们提供借鉴。主要嘉宾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静美就主办方在发扬西藏文化方面所做出的长期努力表示赞扬，同时强调在西藏抗争中大家必须学会投资，即学习知识，其次是敢于牺牲，即在学习中牺牲时间付出努力，最后是负责，负起作为一名藏人的责任。萨热西藏师范学院的历史教师藏楚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强调了此次研讨会主题《西姆拉条约》的重要性。西藏当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英国签订的《西姆拉条约》是西藏现代史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条约，对这一历程进行学习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了解其中的重要意义、当初的错误与不足、今后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进行努力等等。参加研讨会的印度瓦热纳斯藏人综合大学学生代表多杰当州向本台介绍了他对此次研讨会主题的看法。
西姆拉协议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到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不管是藏语还是就是英文，或者是不管是从什么方面来找的话，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但是西姆拉这个协议来本身对我们的社会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从历史背景来讲各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所以这次萨拉大学举行这样的一个讨论会，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